好，所有的行程的弟兄姊妹、父老长辈，主日平安，感谢主再次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这也不是，也不是巧合，也是上帝的安排。那么在开始呢，应杰弟兄已经带大家宣读了主复活的日子，然后也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从旧约的安息里盼望基督的到来。进入到安息当中，可以得享生命平安，也使我们透过在基督的复活里，在他这种死而复活的平安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做他的见证。但是我们也知道，《哥林多》这卷书呢，它充满了矛盾纷争。但是我们今天不再赘述它这些，我们只想通过今天的经文来，我们共勉，一同在基督的复活里，一同去见证我们的基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一般普通的话语当中都知道，一个人作为人呢，最怕的就是没有活人的这个心劲儿了。一个人没有活人的心劲儿了之后呢，这个人就变得很懒散，啊，这个人就变得很迷茫。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他最怕的就是遗忘了在基督里复活的盼望。前者就是一个人没有活人的心劲儿呢，他就会在这个社会上呢，不仅变得懒散，而且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废人。而后者，基督徒在基督的复活里一旦遗忘了盼望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就会进入一种疲劳状态，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啊，就是它就会形成了一种属灵生命会不如一种有气无力的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啊，但是呢，但是呢，透过保罗呢，他通过今天所要交通的这一段经文呢，他再次激励我们，尤其是到了55到58节的时候，他就再次表达了他的一个颂歌，一个来歌颂上帝，而且是在基督里向罪、向死亡诠释的夸胜。啊，向死亡诠释的一种发现。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随着这个环境的紧张与逼迫呢，我们都会有胆怯，都会有惧怕，都会有灰心。但是我们相信，在基督教历史上，不单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是在历代很多的区域当中都有这样的环境，但是。神的仆人是如何的在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来见证基督的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因为前面已经读过了今天的主题经文，那么我们呢就开始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透过这样不断的追溯复活。反驳那些说没有复活之事的人。同样，这段经文圣灵透过记载，也是鼓励我们这些因在基督复活里变得开始灰心软弱之人，使我们能够放胆无惧的在基督里来去为他而活，为他而活。那么今天交通的主题呢，就是在主的复活里与主同工。或者说，在主的复活里与主同行。接下来，我们为着下面的时光，我们也来再一次做一个祷告。然后，天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主要是主你自己将那生命之光带给这个世界，是主你自己将那死的内循环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主要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无论怎么努力。都难逃死的厄运，都难逃死后的审判与咒诅。当然，抓你爱的缘故，抓你道成肉身进这个抵挡拒绝你的世界，带着你那执意要爱我们到底的爱，来为我们死而复活。说主啊，仰望主你自己，抓执意要爱我们到底的那份爱呢，在今天的光阴当中，来激励我们众人的心。 主要是我们不仅可以享受主你自己永不放弃的爱，也使我们在你那永不放弃的爱里，在你的死而复活里，能够得着力量，能够得着安慰，也能够再次刚强。仰望主你自己施恩，带领我们向光，抓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保罗这卷书当中解决诸多的问题啊，解决诸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前面我已经提过了，就是这卷书这一段经文，就是激励我们这些在基督复活里疲软的信徒。那么接下来我呢分了三大点，三大点呢就是35到39节，是谈到了复活的身体荣耀而不朽。就是经文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是荣耀而不朽的。然后50节，就是35到49节，50节到54节告诉我们说，复活的身体是承受上帝国度，复活的身体是承受神国度的，是50到54节。然后第三点呢，是复活的基督使我们稳操胜券。啊，就是复活的基督呢，使我们稳操胜券，这也使我们在这个稳操胜券当中，使我们可以大胆的来与主同行，来啊做主见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点，复活的身体是荣耀而不朽的。经文呢，35到49节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不存在老弱病残。复活的身体不存在老弱病残，也不存在衰败与枯朽，而复活的身体却是荣美的，充满了属天的灵、秀、俊、健。说它与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时代，所看见必将要过去的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首先要注意35到36节的语法，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是使徒保罗他所假设的质问者的对话，但这口吻呢绝对不是什么友好的咨询。注意，就是他这个假设的绝对不是什么友好的咨询，而是什么一种对复活的质疑啊，一种对复活的质疑，而是带有极度不满的情绪和态度，对保罗提出了死人怎样的带着什么来的质问。所以呢，使徒保罗才会用极其强烈的口吻和言辞回应这人，说你这无知的人呐、来回应他们的质问。但这个短语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愚妄糊涂的人，怎么会问那么愚蠢的问题呢？这是36节更好的一个翻译。然而呢，保罗呢绝对对这样提问的人是没有什么恶意，他没有恶意，只是为了他们在属灵的尺度上感到了很诧异，感到了非常的诧异。因此呢，使徒保罗才会使用这样强烈的口吻呢与他对话。当然，这些人提出这样的质问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人提出原因也是没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在耶稣时代呢，不信死人复活呢，并不是撒都该人的专利。二是因为的当时的社会有一种思潮，就是他们只相信灵魂复活，却怎么都不相信死后腐烂成一堆粪土的身体会复活。啊，所以说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中呢，存在着一些不相信死人复活的宗教徒，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从这里也可以衍生到，今天无神论者相信人有灵魂，也不是今天新的发明，而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就一直伴随着撒旦的诡诈，一直存在在人类的历史时空当中。啊，回到现实当中，所以说回到现实当中，不相信死人复活对我们而言呢，啊，并不陌生。是因为我们从幼年就生活在从来没有救世主和人死如灯灭的大环境之下， 每天呢都耳濡目染这一切，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不要说相信死人的身体，就是相信灵魂或者相信人灵魂复活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不合乎科学，也不合乎生物学，这在这个时代是被称作是迷信落后的思想，甚至很多走进教会的人对于基督。或者对于死人复活和身体复活呢，也只都停留在了头脑当中的一个宗教概念当中。也就是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呢，死人复活和灵魂复活也只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为什么它会是一种宗教的概念呢？因为我们没有活出那种灵魂在基督复活里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啊，没有活出那种在基督啊灵魂在基督复活里的那种灵魂自由的状态，因为一个人若是对死而复活，以及这里所提及的身体的复活有确信存在心理，他属灵的状态、属灵生命的状态就是活泼的、具有盼望的、充满激情的。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幽暗，环境多么的紧张，但基督呢，因着在基督里拥有复活的盼望，因为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呢，他就会活出那种复活的盼望。那就用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是太阳，走到哪里都是太阳；如果一个人是月亮，走到哪里都是月亮。”那么就是说，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带着这样复活的盼望，那么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应在基督里复活的盼望，我们会活出盼望的生活状态，盼望的生活状态。问题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活泼的吗？对荣耀的复活具有盼望吗？若没有这二者，我们属灵生命就不会有激情。甚至说，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会有激情，在环境频道的时候就没有激情，啊，就没有激情，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对这二者只停留在一种宗教概念，而没有生发出由内心或者灵魂深处所生发的那种盼望，以至于我们对啊复活的盼望就进入了一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境况。就是你说不信复活吗？这个不能不信。但信，但是我们的生活状态让人品尝不到复活，在基督里复活盼望的那种滋味，看不见那种在基督里复活该有的状态。当然，不仅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在历史当中面对接触与环境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所以保罗透过这段经。要把我们激励、鼓励我更好的为基督来活着，为基督、为神的福音、为神的使命来活着。啊，说呢，今天有很多的信徒面对环境的时候呢，就说把信仰丢掉吧，觉得不能不丢吧，觉得实在是提不起精神。这样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进入了一种属灵的病态，半死不活，有气无力。啊，所以我要不免的想一想，我作为一个山西的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90年代呢，其实虽然有憋迫，但是大家都是非常火热的。当时我们的时候是，如果说要聚会5天6天，大家真的可以放下一切来，不顾一切的放下一切的，甚至弟兄怎么互相帮助的，要去聚会，要去学习。那一提到传福音，就可以去非常火热的去。但我们今天呢，似乎因着环境有了一些落差，有了一些落差。但是上帝他依旧不放弃我们，依旧要透过复活的大能，透过保罗写这卷书，透过保罗写这段经文，要激励我们更好的爱他，更好的来爱他。啊，说呢，因此呢，可以说现今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唤醒弟兄姊妹对身体复活的确信和盼望，也因此呢，啊，使徒保罗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身体复活的问题，他就透过35到49节， 不断的向这个质问者，不断的向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陈述复活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首先呢，通过经文呢，他运用种子的重生啊，来告诉我们复活的形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体啊。在这里，我不免要说，大家都知道，鸡蛋。那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是我们都知道，鸡蛋如果是被外面打破，它就被人吃了；但是如果鸡蛋从里面突破，那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诞生。那么，同样是保罗通过用这样各样动植物来描述复活呢，也是在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有复活盼望的人，他应该不是被环境家长都知道生命，而是我们应该在那里主动，被这种复活的大能和复活的盼望激励，来活出这种复活生命的盼望和状态，让周遭的人，让那个活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活在死的内循环当中的人，能够透过我们找到他们生命的希望，看见人生的出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死的内循环当中的出路，就是透过基督徒、透过教会、透过基督，人才能够走出这个死的内循环当中，死的内循环。所以他就透过各样的动植物陈述，动植物的荣光是什么样的荣光啊？所以他就说啊，一切受造之物所拥有的不同的形体，有不同的荣光。但当他们像啊鸡蛋，包括是麦子、小麦，它生出之后，它就有了不一样的荣光，说明了上帝在这些上的主权。也就是说，一切的受造之物呢，其中包括地上一切有形的物体，也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无论受造时所获的形体，还是种在地重新长出来所获得的形体，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主意，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乃是完全出于上帝主权所赐。这是在38节当中告诉我们，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信徒在世上的时候，既有属地的形体，也有属天的形体属天形体的荣耀。等到死人复活之后呢？等到死人复活之后呢？就一切都会显明出来。就一切都会显明出来，就一切都会显明出来。所以说，死人复活就通过这个各样的动植物的阐述和比喻和论证呢，保罗告诉了死人复活是一个不可推翻的事实。尽管我们没有经历过死而复活形体的改变，但是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的一个事实呢，已经是刻画在了、写在了圣经当中，也不断的向当时的门徒、向当时属他的百姓，不断的显明他死而复活的形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体。他是虽然告诉我们，他也是属物质的，但他却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说，信徒在世上既有属地的形体和属天的荣，也有属天的荣耀。等到死人复活之后呢，也同样会有属天的形体和属天的荣耀。所以死人复活就是这样的真实。虽然我们在今生是从亚当而来的，必要朽坏、羞辱、软弱、血气的身体来服侍我们的主，当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却都要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改变成为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身体。因为44节的经文就非常清楚的、肯定的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告诉了我们这么一个恩典，说末后的亚当就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了，在他里面复活，在他里面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是非常有一个盼望的，也是非常有个荣耀的复活的盼望在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到那个时候，就是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再也不会受到什么什么辖制。就像网络上流传的说，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都锤人了，被这些困扰。因为在基督的复活里，当那一日，我们再也不受这些困扰，我们也不用再带着遗憾。就像诗人所唱的说：“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活，又老了。”不要在这种无奈当中，不要在这种困扰当中，因为基督带给我们的盼望，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远胜这一切，也完胜这一切。但是呢，因为岁月是把杀猪刀呢，它正是显明了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象限，也正是告诉我们，一切都要过去，抓什么都不如抓住时间，为主而活更实在、更有意义。更实在、更有意义。既然如此呢，我们在世该当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呢？是将身体如同撒种一样投资在永恒里面真实的实用主义当中，还是向世人投资在今生虚假的实用主义当中？说在这里，我们要知道，通过保罗这样的陈述，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活在实用主义当中，是否能够辨明什么是真正的实用主义，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基督的复活来看。只有活在基督永恒的复活里，为永恒而活着，为那复活的主活着，我们才是真正的实用主义。为今生投资呢，最终其实一切都是竹篮打水，因为投资在今生俗世的生活中，无论你觉得多么的有价值，在我们主基督再来的那一天，都会变得毫无价值，甚至是极有可能会被主定性是浪费资产。而且投资在教会的发展事工上，它是一个以耶和华为神为神之人该有的智慧和聪明的选择。因为我们的身体，无论是从创造的角度，还是从救赎的视角而言，都理所当然为荣耀神、为他的使命发展所使用。因为我们的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救赎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他。也是为了荣耀，并且在此之外呢，还将福音使命借着教会托付给了我们。所以说，基督耶稣赎买了我们，不是用能坏的金子和银子，那是用他圣洁无瑕、荣耀的生命替你偿还，替你我偿还罪债。所以，身体的复活对于保罗来说，比今生更荣美、更现实。因此，他一生为荣耀神和成就神在他身上的便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那么我们呢？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有保罗这样刚强。其实不是没有刚强，是因为我们没有与保罗同样在基督里对复活的盼望，对复活的确定的盼望，以至于我们还会眷恋今生，还会把今生看重今生超过看重永恒。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该当如何来为基督而活？就是必须要在基督复活的盼望里找到我们面的源泉，找到我们能够胜过今生的出路，看见基督带给我们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与盼望，我们才会更好的在这个抵挡耶稣基督的世界上，要杀死耶稣基督的世界上，才能够更好的与主同行，才能够更好的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在35到49节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复活的身体具有不死性不朽性，是灵性的，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有骨有肉的身体。所以说，基督徒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虚幻的幻影，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但因着这荣耀的身体复活的问题发生在 没有办法体验的人类历史时空当中呢，所以用人类的语言是还是很难以很详细、具体、完全的将它讲述出来。也因此呢，从人类的理性来看呢，就具有了神秘感。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而疑惑，因为纵然对于我们受造的人来说具有神秘感，但是就着我们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接受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而言，那么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可观可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要觉得它是一种神秘的，而是一个很显然的、很显然的一个身体，很显然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证据，显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呢，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在第一点当中呢，就是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真实，通过基督的复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推倒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尽管人类历史时空当中无法去经历，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透过35到49节，我们一定要确信，我们一定要确知。将来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是荣耀的，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与上帝存到永远的，与上帝存到永远的。那么在接下来第二点呢，保罗就透过50节到54节告诉我们说，复活的身体是为了承受上帝国度的，为了承受上帝国度的。说除此之外呢，这段经文在接下来的50到54节呢，他把我们身体改变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就是在末世号筒吹响的那一刻就都要改变，无论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还是在基督里活在今世的人，都会在眨眼之间改变，进入永恒荣耀的国度。透过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在那里没有哭泣，没有悲哀，没有疼痛，在那里上帝与我们同，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死亡。说透过50到54节呢，保罗就再次陈述为什么要复活呢？为什么基督徒要具有复活的身体呢？因为没有复活的身体就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所以当使徒保罗将死人复活的真实性和所获得的荣耀身体的特质摆在怀疑者面前后呢，保罗凭着信心再次以温柔的口吻称为他们为主里的弟兄。对的，虽然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因软弱就拒他们在外面，我们依旧要带着基督接纳我们的爱来去拥抱这些软弱的弟兄，使他们能够从软弱当中，从他们理性的质疑当中走出来，委身在神的全能里，委身在基督死而复活的全能里，与我们在这条至圣的真道上同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他就称他们为弟兄，并告诉他们死人为什么要复活，身体为什么要改变。透过50节给我们看到，身体复活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以承受上帝永恒要的国度。因为经文说的非常的清楚，说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必死的不能承受不死的。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在基督已经活成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已经得着荣耀的，但我们必定会披戴着这个必朽坏的、必要死、必要衰老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是不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的国度，这个必死的不能承受那荣耀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要过分的为肉体和精神的安逸、舒适和享受特意的做安排。我们只要做到一个正常人该去的就可以，我们也不要为肉体和今生的思虑过多，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够更加的清新的去追求仰望为我们的主而活。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安排呢？因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不欠肉体的债，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 二是因为我们无论怎样为肉体安排，对于我们进入永生其实没有多大用处，而是我们应该更好的抓住时间，利用我们的必朽坏的身体，使用我们必要过去的时间，为荣耀的上帝而活，为荣耀的上帝而活。因为如果错过了时机，其实我们就是错失了为上帝而活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些被主用他的宝血所赎买的人呢，都当理当啊，都当怀着感恩的心啊，都当怀着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这位荣耀的上帝，都当怀着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这位荣耀的上帝。荣耀的上帝，在此呢，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啊，不要说自己没有才干、没有恩赐。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恩赐，每个人都是有恩赐。啊，我那天跟我家姊妹祷告的时候，就忽然祷告，就是主，我不能说没有恩赐，虽然从一些恩赐上，比如说讲道啊、祷告，但是我忽然那天意识到，上帝赐给我视觉、听觉、嗅觉也是一种恩赐。为什么说是一种恩赐？上帝让我透过视觉看见上帝所创造的，就使我能够赞美上帝，而且使我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透过我的视觉所看见的赞美上帝，而且可以使我透过我的嗅觉，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因我所闻到的气味可以赞美我们的上帝，使我可以透过听觉，透过我所听见的一切可以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在所有的环境当中都会像所罗门一样的发出赞美上帝的歌，发出赞美上帝的心声，去让那些人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可以去赞美上帝，为什么会如此的要将这一切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就可以与他们打开福音的盒子，就可以与他们共聊福音，共聊在基督里的奥秘，共聊在基督里他启示给我们的那种美好。而且通过马太福音25章按才干受托的故事呢，告诉我们每一个进到神家里的人都是有恩赐的啊，都是有恩赐的。而且这个故事呢，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警醒所有蒙主恩召进到神家里的人，面目成为因白目才干而被主丢在黑暗里哀哭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即使我们没有1000两，但是上帝赋予了我们听觉、视觉和嗅觉，我们就应该善用这些来去为主做见证，来去荣耀我们的上帝，荣耀我们上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在基督里被上帝更新，而在基督里看见复活盼望，一个在基督里属灵眼睛被打开的人，透过什么都可以为主做见证，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结果的给。用嘴唇赞美是嘴唇所见证的、所向的基督；用生活来、行动来荣耀基督是行为所见证的。啊，好，接下来呢，透过51节和52节呢，保罗也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一件奥秘，就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在末世号筒吹响，都要复活，都要改变，都要改变。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他们感恩；我们活着的人要为我们庆幸，因为我们活着的人会眨眼之间改变，不要去经历死亡，不要去经历死亡。所以我们也要为在基督里啊不经历死亡而庆幸，也要为我们或许曾经要经历，或许以后要经历死亡，来进到基督的复活里，也要去感恩。要去感恩啊！ 而且呢，这个复活的身体，透过上面35到49就告诉我们说，这复活的身体呢，它是一个荣耀的、强壮的、灵性不朽坏的。说谈到这里，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是否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是否深信这复活的盼望？然后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很有福？是不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福？在这个死的内卷的世界上，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上帝给了我们希望之光，上帝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上帝给了我们将来身体要赐给我们复活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是存到永远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我们是否会感觉我们幸福？我们是否愿意在这样的盼望当中，赶紧用我们这个注定要衰老、注定要衰败、注定要死去的这个身体来向上为主而活呢？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父老长辈们，不要为已经离世或即将离世的弟兄姊妹过度悲哀，因为他们是有福的。虽然还没有皮带上荣耀而不朽坏的身体，但他们的灵魂已经在享受上帝的荣耀安息。那么我们所有活着的也不要消极，因为主给我们预备了继续为他而活的目的。就是说，已经离世的他们歇了世上的劳苦，那么活着的人呢，上帝同样赋予了我们使命、目的和恩典。总而言之，无论是已经已死的、已碎的圣徒，还是活着的圣徒，我们都是有福的。无论是土葬的还是火葬的，我们都是有福的。无论是老死的还是病死的，我们都是有福的。无论是早死的还是晚死的，我们都是有福的。在这里呢，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不免要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北国以色列有一个王，他的儿子要死的时候，就打发他的妻子去问先知，让先知直接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从整个事件当中看见，他的儿子早死是蒙受了上帝的一种恩典，因为他的儿子唯一的一个入土为安的，剩下来整个家族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的。说的在基督里，我们不在乎命长命短、迟死和早死，在基督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会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强健的、俊美的、荣耀的、不受时空限制的身体。到那时，我们的灵魂要与这身体联合，使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歌颂和赞美上帝，使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美福、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典。所以说，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要与圣徒在眨眼之间改变，一同进入永恒荣耀的天堂。因为启示录里，刚才我提到的启示录21:1-4、22:1-5那里记着说，在那里我们彻底摆脱了疾病和死亡的困扰，在那里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在那里充满了神的荣光。那里的荣美比我们始祖起初所在的伊甸园还要荣美千万倍。在那里我们都要穿洁白的细麻衣，在流着生命水的河边散步，在结满生命果的树下交谈，在神鹤高阳宝座面前与神的众仆人一同敬拜。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因为工作劳碌，都想在晚上吃了晚饭的时候出去散步，有这样的想法非常的好。为什么呢？这也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长远的享受在生命河边散步的浪漫，才能够享受在生命果树下那种交谈的美好。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盼望，也只有不断的在基督里看见这样的盼望，我们才会与主同行，才会敢于 在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上，杀死基督的世界上来为基督而死。因为这个世界在他而言好像杀死了基督，但我们的基督却从死里复活，不仅仅向这个世界宣告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也透过死而复活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而且他也透过死而复活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这群人是谁呢？这群人就是在基督里蒙他所爱，蒙他所拣选，蒙他用宽容忍耐恩慈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呢，透过第二点50到54节，保罗告诉身体复活的原因和目的，因为必死的不能承受不死的，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说在这样一个盼望当中，我们才能够与主同行。而且基督的复活，包括保罗一生的见证，恰恰显明了基督复活是可信的，是暗的，是真实的。也透过基督教会当中的历史，也给我们看见很多人因着带有这样的盼望，坦然的走上了殉道场，坦然的走上了十字架，坦然的将自己交给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灵魂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是得享荣耀恩典的。啊，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生是否意识到我们在基督里拥有这样的盼望，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而且透过53到54节，我也继续告诉我们说，有关这一切都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借此更是要肯定的告诉我们，身体的复活是铁定的事实。至于应验死被得胜吞灭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自从始祖亚当堕落之后，死就做了王，人就活在了死亡的辖制当中。如果我们知道创世纪第5章的时候，亚当生了赛特，赛特生了等等等等，整个第5章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很悲哀的信息，就是人无论活多少岁，最终的结局都是死。那一章经文当中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谁又生了谁，啊，又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就死了。最终那一章圣经特别出现最多的词就是又死了就死了，唯独到了挪亚的时候，然后带来了安慰。所以从那一章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类活在了一个死的循环当中。挪亚带给的安慰，它只是带给了洪水要灭世当中人的安慰，但是谁能够带来灵魂不灭的安慰呢？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所以说啊，死呢，借着人类始祖堕落就做了王。这死呢，不是别的，就是撒旦，就是上帝的仇敌，魔鬼撒旦。从撒旦随着罪进入人类世界啊，篡夺王权，做了王之后呢，全人类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活在了死的权势之下，被死辖制，在不自由当中与撒旦为伍啊，成了与上帝对抗的撒旦的一势力啊。所以说按照全人类的所作所为呢，都应该被上帝丢在他愤怒的咒诅的地狱当中，但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呢，没有将人放弃，所以他就以他独有的智慧，以他独有的智慧差遣他的儿子，或者在创世纪有预备的救恩，到日期满足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透过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有获取所有经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取得了律法的义，能够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从魔鬼的权势之下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所以呢，上帝基督的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就死亡的权势就没有被打败。 说基督的复活呢，打败了啊，毁灭了魔鬼的权势，使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得享在基督那种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使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盼望，在今生为上帝而活啊。所以说，透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使我们得胜有余，无论是今生患难、逼迫、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什么呢？刀剑、患难、逼迫、饥饿，只能杀死人的身体，它不能杀死人的灵魂。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获得了这样的盼望，基督带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带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为主做见证。所以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如果人没有认识到在基督灵魂复活的自由与盼望，那么那里的赞歌就只是一首赞歌，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激荡不了我们的生命更好的为上帝而活，更好的为上帝而活。啊，所以呢，在他讲述了这一切之后呢，保罗就将这段经文推向了一个高潮，就是我们要交通的第三点，复活的基督使我们稳操胜券。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八节，啊，因为保罗他这样一个人，所以他面对所有逼迫患难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知道在基督里他的性命是有保障的。因为他透过哥罗西书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属神之人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保罗自然写下了这句话，就同样他也活出了这样的生命见证。因为透过这节经文，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那里，就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灵魂的安全是有保险的。世界上一切刀剑患难与逼迫要杀死我们的灵魂，他就得先把神给杀死，然后再把基督杀死，才能够融到你和我。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杀死上帝，即使基督道成肉身被杀死，那也是基督心甘情愿舍去，为要拯救释放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若不然，他就杀不死基督，比拉多也没有这样的权柄能杀死他啊！犹太人、世界上的人联合起来也杀不死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说一句话，吭一声，到他面前的人就全倒在地上。所以说十五章的五十五到五十八节呢，就再次推荐了一个高潮，说在基督里我们胜券在握，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的权势以及属他的组织和势力，所以我们理当放胆无惧的为他而活，为他而活。那么在经文当中的保罗就再次，他这是保罗的一个向死亡的宣告，也是保罗的一个颂赞上帝的一个颂歌。所以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刚刚从五十五节，保罗在对基督而基督对在基督里这种盼望，撒旦的这种嘲讽，大家看到这句经文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保罗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出这样话语的这个源头是什么？他哪里来这样的后动呢？后动就是因为基督死而复活了，说基督已经透过死而复活，败坏魔鬼的权势，所以保罗在基督里就大胆的宣告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也这样去写，也这样去活，他也透过这样要激励哥林多教会的人，要在基督死而复活的盼望里，要活出彼此相爱，要在基督死而复活的盼望里，要激烈多做主，多做主公。啊，我也可以看见说， 透过在五十七节，就是从五十五到五十七节，也给我们看见五十七节经文就变成了所有信徒在基督里夸胜的乐章。那么，撒旦因为主基督失去的权势是什么呢？失去的权势是什么呢？准确的说，撒旦因为基督所失去的权势的依据就是律法，撒旦再也不能拿着律法来控告我们这些没有达到律法要求的人，因为基督成全了律法，基督成全了律法，使我们在律法面前不能够达到完全的人，在基督里被算作为义，被算作为义。啊，所以说，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基督里，基督通过取得律法的一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藐视律法呢？其实，一个被基督恩典更新激励的人，他会像大卫一样，渴慕神的律法，爱慕神的律法。就像诗篇大卫说，他爱慕神的律法，爱慕神的律法。他知道神的律例典章比金金更宝贵。对于他来说，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神的律法比芬芳夏地的米更甘。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因为神的律例典章可以使人的眼目明亮，使人可以通。所以说，耶稣基督取得了律法的，并没有废掉律法。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没有说废掉律法。基督让我们走出了律法的辖制，只是让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这个礼仪律的限制，但是道德律。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没有废除。在基督里，我们依旧要对神在律法当中所显明的道德律要产生回应，要回应这位荣耀的上帝，救赎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主。所以说，在这里说废掉这个撒旦的权势的，就是律法，就是这个律法，就是指向了律法的字句，而不是经义。透过罗马书7章12节告诉我们说，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之所以成为撒旦的权势依据，问题不是出在律法本身，也不是出在赐律法的上帝那里，而是出于滥用上帝所赐自由恩典，违背上帝律法的人的身上。但如今因着基督耶稣的得胜了，撒旦已经不能再借着律法向人作威作福，不能恐吓我们，不能辖制我们。不仅如此，基督已经透过十字架将他征服，并且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成了罪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同时也成了所有信徒得胜的元帅啊。因此，我们就可以与使徒保罗一同大声喊着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谈到这里，我提到说他是所有信徒得胜的元帅啊，所有信徒的得胜的元帅，就是我们今天基督不仅仅废除了死亡的权势，败坏了死亡的魔鬼，而且也成了我们在今生与主同行的元帅，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坐在。中军大帐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前行的元帅，带领我们前行的元帅。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死而复活里，当我们被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与荣耀所吸引、所激励的时候，我们才会坦然的在这个不接受光的世界上，能够与主同行，在这个不认识耶稣的世界上，还能够与主同工。在这个不接待耶稣的世界上，才能够用那带着这复活的盼望，才能够去与主同行，见证这位荣耀的基督，见证这位荣耀的基督。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呢，凭借着主基督耶稣的复活和得胜，向死亡夸胜，向死的权势夸胜。 而且再次语重心长的呼吁收信人和读者要满怀这样的确信和盼望为主而活。就是保罗在这里呼吁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激励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如果没有前面的陈述，没有55节到57节的这样一个宣告，没有保罗的这样一个生命见证，那么保罗说这句话就是在说教。但是保罗既能够有这样的言说，也有这样的活法，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是被称作为福音癫狂的人。啊，那么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这样去说教呢？说教人人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状态却不是这样的活法，那么我们说的再真，也让听见的人也觉得不真，也不会相信。所以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无论你信不信，死人复活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复活对于信主之人呢，是一件好的不能再好的，因为我们不仅要进入上帝永恒荣耀的国度，承受永生，还要陪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同审判堕落的世界和不守本位的天使。这在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告诉我们的。而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呢，复活就是一件倒霉的不能再倒霉的事情，因为他将要因着不信被定罪，继而要被扔进充满上帝愤怒和咒诅的地狱，在永无止境的刑罚当中承受的将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基督那复活的事实当中，让我们在保罗透过陈述基督复活是铁定的事实当中，让我们在保罗用生命所见证的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来刚强，让我们不仅仅知道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不单单能去说教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用这样的生命见证来见证我们所信的，见证我们所说的，见证我们所讲的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我最后想跟大家说，无论你讲的多么的好，你活的不好，一切都会变成假的。无论你给别人分享的多么的好，只要你活的不真，一切都会变成假的。或许我们会讲的不好，说的不好，信的不好，只要你活的真，你的这些不好就都会变成真的。只有我们活的真，才会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激荡，才会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活的不好，无论你怎么说的好都没用。所以愿我们透过今天保罗透过陈述基督复活的真实，让我们透过保罗讲述基督复活是铁定的事实，透过保罗用生命见证像是宣告的生命的事实，来回应基督对我们的爱，来回应这个世界对基督的态度，让我们就在基督里，在基督复活的铁定的事实里，在这样永恒荣耀的盼望里，把这份信仰活得更真实，荣耀我们大地。愿我们所说所讲所传，因我们活得真变得更真。愿上帝的话语呢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祷告。荣耀永活的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其实一些道理我们很容易接受，我们也很容易理性当中装备，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这些道理的尾声实际上有很多的不够，甚至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足。而且当我们不断口口声声说信的时候，其实环境领导才能够讲让我们里面对你尾声的程度有多少。说仰望主你自己，你怎样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使他活出了这荣耀复活的见证， 来仰望主你自己怜悯我们的主，主啊，求主你自己将这样的生命都触动我们的心灵，触动我们的灵魂，主啊，使我们就因主你自己在生命当中所触动，使我们理性当中的信仰变为生命的行动，变为生命当中情感灵魂的信仰，使我们透过生活的状态，使我们所传所讲所信所说的变得成为立体化的真实的可看的真实，使一切黑暗中的人、抵挡你的人、拒绝你的世界能透过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打不死的生命，这是一个打不倒的信仰，让我们就能够透过这一切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你的圣名。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主你也继续的祝福还有熊城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父老长辈，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